我当时就说，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接近冥想的一个事情就是做手工，我就想到景德镇了。
创作需要你，你也需要创作，而不是说你需要拿你的创作来上一个价格，然后把它卖给别人。你要很老练，你要认识很多人，你才能把这个事儿做成。资源都在那里，但是它不是一个透明化的一个商业的环境。
就是你在烧完之前，你都没有办法预判它一定会是什么样子烧出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水钓鱼头，我是刚刚吃了砂锅粥的山哥。然后我们现在所属的环境比较特别啊，然后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然后我们今天想聊一期关于景德镇的主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哥。然后我们今天呢，有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叫老谢，然后呢，他是跟我们一起在深圳也待了挺久、挺多年的，我们都是很怎么说呢，很热爱生活的打工人。他前不久正好去了景德镇，然后我们想聊一聊关于在景德镇的一些见闻。说巧不巧，他有一个好朋友正好在景德镇，这时候我们就欢迎老谢来介绍一下他跟他的朋友。
对，大家好，我是老谢，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了景德镇旅游，就被抓来录这个播客了。然后当时去景德镇是因为我有一个研究生的一个好朋友，咱俩当时就是在一个艺术学院一起读书，结果呢，就是毕业的时候我比较早的醒悟到了这个搞艺术是赚不到钱的，就是就早早的这个逃离了这个行业，飞奔逃离。然后这个朋友还比较有一些这种艺术的执念和追求，于是他就可能上班上了一年多，然后就可能又觉得这个上班没啥意思，去景德镇又待了一年，然后成了一个独立艺术家吧，相当于。所以这次就去景德镇，我也是找这个朋友就聊了很多，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朋友叫鳄梨，鳄梨你来介绍一下。
说了半天终于把我名字引出来了真是不容易。对，大家好，我是鳄梨。然后我呢，就是作为一名设计学留学生回国，然后工作大概做了一年多的产品设计师在北京，然后辞职之后去了景德镇。然后这个事情也很机缘巧合，并不是在一个长期的计划范围内的，就也是因为当时去了以后，被当时的那个景德镇整个的创作环境和氛围，还有当时在那边的创作者的状态，然后比较吸引到我吧，可能是也是吸引到当时的我，所以当时决定说留下来，然后留着留着就一年多过去了。就是这样。
我是作为一个其实去过景德镇旅游，但其实没有体会过当时在那边挺多的这个陶瓷艺术，有很多创作坊，还是一些大家一些工坊嘛，可以提供一些给游客的一些体验服务，但其实我当时没有那个时间去体验。然后呢，山哥的话他是没有去过景德镇，他还挺向往那个地方的。然后呢，我们的老谢是一个刚刚去过景德镇，感受过那边这个商业氛围，然后也体验过三天的这个陶瓷的制作工艺的人，然后再加上我们鳄梨，就是一个已经在景漂，我们可以说是一年多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想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关于这个景德镇的一些想法，可能我跟山哥也会有一些问题，想一起来问一下。
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就是鳄梨不是在之前有个公司上班做产品设计，然后什么样的契机或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你突然想去景德镇做景漂？
其实我觉得这个契机呢，就它很巧合吧，就是其实我当时工作半年之后，我就已经对国内的这种设计环境感到很失望很沮丧了，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在一个消费品的品牌做产品设计师，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国内的消费品原来就是说，我感觉基本上设计这一块它不会特别看重，然后即使看重设计，也是为了说让它卖得更好，或者从广告营销层面上它有更多的卖点，这不是我理解的产品设计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市场又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的公司想要快速的推出新的产品，那从设计这一块，那就只能说牺牲很多就是本质上的一些更有价值的部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我当时就半年多我就很想走，但是当时就是我自己又是一个内驱力不太足的人，然后就很当时就有点摆烂了，就觉得那算了，我就把这个工作当成一个就收入的来源，我就不去说寄托什么太多价值感在里面了，也不会再倾注我太多的心血去在这份工作上。但是那样的时候，因为工作还是占用我们生活很大一部分时间嘛，然后这种在这种前提下，我就 其实还是很没有精力去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平时也会画画或者做手工之类的，就它是我闲暇时间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连这些精力都没有了，因为可能我精神上还是很抵触我的那个工作这一块的东西，所以整个就很累很累。但是在那样的状态下又持续了半年多。然后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我辞职的一个契机，其实是我先分手了。然后我就觉得啊，我的生活一团糟，然后我就觉得我一直把我很多问题搁置在那里不去处理它，然后让我整个人生好像是停滞了，原地踏步，或者甚至可能退步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工作它没有让我学到任何东西，比如说有的设计师他可能在大的公司或者什么一些岗位上他可以学到一些管理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设计层面审美层面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经验它都没有什么帮助。然后我当时就决定立马辞掉工作，我就希望我的生活有一些转机出现吧。然后在那样状态下，然后我就休息嘛最开始，然后我就想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需要冥想，就是我当时那个状态很差，然后我也会去做心理咨询什么的。在 那一段时间我当时就想说，我冥想这个事情对于我一个非常异的人来讲，就我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个状态，我就很难跨出那一步。我当时就说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接近冥想的一个事情就是做手工，我就想到景德镇了当时。然后我就去搜索了很多那种陶瓷的培训班什么的，选择了一家环境比较好的机构，报了一个9天的课。当时我的计划是待半个多月就回来，但是就是我预留了一周嘛，相当于9天上课，然后我觉得后面那一周可能自己还想多做一点东西什么的，然后就报了一个9天课。结果在那儿就是去了以后就真的是做进去了，然后就一波一波想要多做，就一下子当时就待了一个半月。大概在前年的12月中旬的时候去的，然后从一月中旬一月底的时候就是回家过的年，差不多这么长时间。然后当时过年回家就还想再回去，大概2月中旬就又回去了，然后就租了房子租了工作室，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这样听鳄梨的故事，我觉得很感觉像那会就是你工作或亲密关系让你好像想摆脱那个状态，然后就来到了景德镇这个地。
对，我会觉得我整个人确实那么长时间以来没有什么进步，就不像说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吧，就我觉得是一个环境推着你必须要去让你学新的东西，然后让你去思考很多问题。
又工作很榨干人，然后你又学不到什么你想学的新的东西。有点好奇你刚刚说的那个9天的培训班，就是它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你要做出一个瓷器吗？一个陶瓷？
他那个9天的课程安排大概是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去那儿可能报的不是说就那种2-3天体验的啊，就是说长期的课一般是会报30天这种课，就是因为30天的话一般是会涉及到拉坯嘛，就是他每一样都会教你一些，就这种全项的班是每一个技法他都会教你一些，然后拉坯这个技法是比较难入门的一个，就比手捏要难，门槛高很多。所以9天的话我们拉坯是只学3天，然后像他们一个月的那种课是要拉10天的坯。对，然后像我这种呢就是他们一般30天的课是要拉3天的直筒，就是最基础的那个竖直的那种杯子的形状，然后像我这种9天的就只拉半天的直筒，就相当于你的入门时间最基础的技能只是半天就要学完，然后就会不会也不管你了，相当于就是3天的拉坯，然后基本后面就是3天的手捏，然后还有3天的那种装饰课，就比如说上釉啊釉下彩啊之类的这些。
拉坯的话其实有时候比捏坯还难，但可能在原先就是古老传承下来都还是人工的嘛，然后就有说其实拉坯的是师傅，捏坯的就在做事儿的，还有的是徒弟。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没有去体验过这个陶瓷技艺的人，其实感觉其实入门还挺难的，但看着好像3天啊或者9天的这种应该只是一个短暂的体验，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花时间然后在那边去潜心研究。
对，就如果拉坯的话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上手都能学会的，就甚至我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就我们研究生学校的一个陶瓷专业的同学跟我讲说，因为他本科4年也是学的陶瓷，在国内 的学校，然后他跟我说他们前两年都在拉皮，都在学拉皮，就大一大二都要拉，一直拉皮，然后甚至他说他到了研究生他也不敢说自己拉皮拉得很好，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扎实，需要很扎实很长时间的练习的一个功夫，它是个功夫，就它跟手捏什么的不一样，就可能手捏是取决于这个人他平时手细不细，就手活好不好这些的，但是拉坯就是它还会有一些因为它是在一个机器的转盘上嘛，然后你需要让那个泥在上面稳定住，然后你拉的过程什么干湿度啊，然后各种就是手法啊，各种的就薄厚啊，包括它都是有一些很多的讲究在里面的。
我学陶瓷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老师说拉坯就是一般男生会拉的比较好一点，因为说那个体力会更好一点，说拉坯特别的耗费这个什么肌肉的力量。
对，我当时拉坯的时候那几天我整个这个胳膊都是肌肉都是酸痛的。
如果很具体的描述拉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啊，或者说它是哪个步骤？
它一般是先取一大坨的泥，然后这一大坨泥一定是比你平时就是看那些手捏的，就是做手工手捏的这种陶艺的人取的泥要大体量很多，然后一次性把它揉在那个揉泥的地方，把它揉均匀，因为陶泥里面不可以有气泡，如果有气泡的话你掺杂到你的那个器皿里烧制它可能会炸掉，就是里面如果有气体的话，所以揉泥是一个把那个气泡揉出来的过程，然后也是让它干湿度去稍微均匀一下的一个过程，然后把干湿度合适然后又揉好的泥砸在那个拉坯的机器上，然后所以一般是这么一大坨泥，你可能一次性拉完能拉十几个杯子出来。对，它是 一层一层往上就往下就拉的，就是你拉一个取掉一块然后继续拉剩下的泥，就是这样。它最开始我觉得比较难的是要把这一大坨泥固定在那个拉坯机，且让它居中，就是我们叫定中心。对，它要反复的去把那一大坨泥拉成圆柱形，就是实心的那种圆柱形，我们那叫爆泥，就是要把爆成圆柱形，然后再压下去，再爆再压，然后就一直到它你在转动的时候它不会再乱晃了，就是稳定了那个轴心了，然后才能开始拉你第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一个就拉完，然后可能还要再定中心，因为你把泥取掉了，可能底部它是中心的，但是最上端可能又有点歪了，然后你又要去调整调整调整，那个是比较难的，所以那一块是比较费力的，因为它泥很大一坨，一般不会说用一小坨泥去拉坯的。对，所以基本上拉坯最下面那一层的泥最后就是废掉的，就你基本上是在泥山的上面去拉你要拉的东西。它是一个 基底，你可以理解为可能如果手工平时就做的不太好的人，可能九天课对他们来说还不如不上，就还不如自己在那玩一玩，其实就是它，因为它每一个它就是很雨露均沾的一个课程安排，就是你每一个技法他都会教给你，但是他都不会给你太多练习的时间，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练习，我觉得得，
十年磨一剑这么练。
对，就包括手捏，就虽然门槛很低，就你随便给个小孩一坨泥他都能给你捏出一个碗来，但是就是那可能这个碗的形状是不是够圆，或者说这个壁会不够不够薄，那这些都是靠你时间练习就是去捏出来。
那当时就是上完这个九天课程就想留在景德镇了吗？
我当时就是一波一波烧东西，然后因为烧制的过程对你而言也很有吸引力，我觉得它就是你在烧完之前你都没有办法预判它一定会是什么样子烧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它很吸引人，我觉得就它比你在上班设计东西的那个时候要吸引人很多，就它有一个就像盲盒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人可以抗拒，你知道吗？就是你能抗拒？
我抗拒不了。有一个知识点就是釉料它在上色前，就它在你上色的时候跟你烧出来它颜色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你的釉料是会发生化学反应，它不太像画画，就是你画出来你看到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但是釉料是它会根据比如说你当时是烧的温度，然后以及还有就是它本身就是前后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上色的时候它是一种样子，但你烧出来它有可能会发生很多 就是这种不可控的，就像鳄梨说的开盲盒的这种反应。
嗯，我觉得开盲盒这个比喻很妙，就是它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或者说意外的惊吓。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创作者，他是比较追求完美的那种，就是稍微可能跟他预想中的有一些偏差，他就会把这个东西作废。对，但是我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比较接受说他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有一定的不可控的这个容忍。
对对对，就甚至可能有的瑕疵，有的他可能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那个预想的样子，但是他的结果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觉得它也是美的，或者也是很有意思的，那我就也接受。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好像调整也是你自己的心态。
对，
嗯，
觉得是的。其实很多这个时候，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在景德镇，然后自己做创作，更喜欢的就是这种手作，然后所带给人的这个快乐，而不是说，那如果说我只是想买一个好看的杯子，那我多的是工厂，可以直接去批量生产这一些非常的流程化然后程序化的这些工业化的产品嘛。那既然我们很多人其实选择去景德镇就是为了体验这样的自己的快乐，然后做完之后，然后你看烧出来它还能够有再一重新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嗯，就是可能在做陶瓷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会觉得享受过程会比那个结果还要更让人开心愉悦一点？
我觉得在我刚去然后大概半年之内的时间，确实我是享受这个过程的更，但是后期我不是开始相当于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品牌的名字去参加市集，然后去包括运营我的小红书账号啊这一类的，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我就开始没有那么享受过程了。其实对，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和之前在上班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就是我自己在给自己打工。
嗯，但是你又是很逃避或者说很不喜欢这种很考虑外部的结果的一个心态。
对，我不喜欢，但是我又不得不，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这种感觉，你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就包括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还也是因为我上一份工作让我就有一些抵触这件事情，就是商业环境吧，就是这种。然后我还跟我家里人说，我说我做设计，我挺喜欢做设计，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商业。就包括老谢知道，包括我在学校做的东西，其实我几乎不做，就我研究生的项目我几乎都没有做过商业的项目，我就一直在做一些什么什么思辨啊批判啊那种类型的设计。对，那些就不是，它就不符合这种商业的规律和逻辑了。
我觉得一旦沉浸在商业环境里面，就你的作品肯定是要给别人服务的，但没有办法就加到你自己的100%的想法进去，就很无奈。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你就抵触商业，有可能你是对多样性这件事情保有一个比较高的这种期待，就有可能商业就现在的商业它更多是同质化的东西，就它就是追求同一种标准，然后大众喜欢的，然后大家审美都是一致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你没有什么创造力和包容度。但是有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你做艺术，你的东西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卖出去，你既在其中创造了，同时又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创作者和这个所购买的人之间这种良好的这种关系，它其实也是一种商业，但它是一种很多样性的商业。我觉得这种生态不一定会是你所鄙视的，但是就假如说你只是为了去迎合或者只是为了谋生为了生存，然后你必须得委曲求全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学艺术的人或者是有一些独立思考的人来说会比较难以忍受的事情。对，
而且我感觉现在大部分的这种消费品，我觉得很难去做一些很大胆的尝试吧，因为我感觉就是比较攥着手里的那一些钱，然后不敢去冒很多的险，嗯，就总是踏着前面人的走过的那个脚印儿，一步一步的去推一些东西，顶多就是说在旁边种点花这种感觉，在路上就感觉没有说有那种非常革命性的。我觉得即使革命也是技术层面上，我觉得中国的环境是这个在技术层面上会有突破革命性的东西出现，但是在其他我觉得哪怕是体验方面，就产品的体验，就是从外观层面上的一些交互啊，或者说就是视觉层面上的东西，它都没有那种非常非常突破的。
我就在想是不是这种大家就是更多的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是不是在审美观上趋同， 所以说大家对于很多东西，然后包括说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以及我们看到的觉得哎好看的，哎有意思的新奇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对某几种或者某一些分类的产品然后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我们就爱买那一个系列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反而如果说是我有一些新的创意，然后我有一些更好的可能说更前卫的东西，那可能大家就接受不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其实真正形成里程碑式的一个进步嘛，那大家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对，一定是的，就是对于受众和用户的这接受度和门槛的要求它会比较高嘛，然后相当于肯定还是说基于就是全国基本情况，它肯定是要有一个这种取舍，所以到最后就是没有人，没有什么人在做那种。
对，大家可能最后也许最开始是因为兴趣想创作怎么样到了景德镇，然后最后又还是被消费主义，然后这种卖东西啊，然后销售啊，然后又被裹挟，然后开始继续去往那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又会觉得非常内耗，那个东西因为本身不是他想追求的嘛，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生计继续这样做，所以会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我也看到了一些创作者他是很明确的，所以我说就是景德镇这个地方就是他接受了，他很包容，首先他的这个大门很包容，我觉得是他可以接受很多像我这种迷茫阶段然后需要去寻找自己未来做什么的这样的年轻人去尝试。因为首先他的房租租金什么都很低，然后陶瓷创作在那里，陶瓷创作本身的门槛很低，它是一个很基础可以让你创业创造自己一个很小的品牌的一个地方。它而且它有一个很完整的生态嘛，它本地也有市集啊，然后就是这种生态它是非常的完善的，然后对于这种小的创业者来说它是很容易入门的。但是真正能做大或者长期做下去的人一定是从最开始很坚定，他知道自己要去做，比如说要去做陶瓷的商品，或者说要去即使是做手工也是商品嘛，就他很明确这件事情，他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样人才可以长久的在那里发展。
嗯，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好像他像是一个乌托邦，他又像是一个艺术家零成本企业的一个创业的基地或者是岛屿，我会有点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他那个环境是挺乌托邦的，然后这两天我在跟老谢讨论的，他那个乌托邦呢就是让你去回避一些东西然后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很神似乌托邦的一个环境吧。但是他回避了那些就没有根本的去解决你的问题，实际上就像我这两天被深圳的这个消费主义陷阱糖衣炮弹然后轰炸的就是眼冒金星属于
不是这个就讲刚才描述比较抽象啊，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景德镇的时候我跟老马交流，我说你这一个月花多少钱，他跟我说大概这么这么多，我说我就很惊讶，就是他可以在景德镇花非常非常少的钱，就看起来是践行那种极简主义不消费主义，这个思想境界太高了，就是得学习。结果就是这两天鳄梨来深圳就找我玩，一来嘎这儿消费20，嘎那儿消费200，就是他就然后他回来就反思，他说有可能在景德镇这个不消费这个极简主义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消费的选项，就是你没有东西可以消费，它是一个很就是精神上很富裕但是物质上可能就是很贫瘠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不代表说就你在那儿不消费你在那儿极简不代表说你的这个意志力是增强了或者是你是在主动做这个选择，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消费，然后他的这个意志力被其实是被削得很薄，然后结果到深圳这个抵抗力太弱了，就是被这个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打得落花流水，就是他发现就是真实的世界不是只有乌托邦的这种模样，就是有很多种方式。对，
就是感觉会像是说那个地方虽然说像乌托邦它像一种幻象，就是你想逃避的东西等你回到你原来居住的那个城市它还是存在那样的问题，
没有从根本上就是解决问题。虽然我在景德镇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物欲非常低，就是包括网购层面上我也比之前在北京低了很多，就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我穷不去消费那一部分，而是确实有很多东西我感觉就好像在那个状态下我就不需要了。
对，因为我看你之前朋友圈就每天都是跟朋友去山里什么摘野菜，就是用矿泉水瓶接那什么山泉水，就每天过得像个野人一样你知道吗，就特别自由，感觉就很自给自足。嗯，
因为离山很近，就我因为我生活在湘湖，然后湘湖是 景德镇市的一个小的村子吧，算是。然后它更像是一个大学村，它马路对面是一个景德镇陶瓷大学，然后那个整个村子相当于就在陶瓷大学的对面，是一小片区域，也很小。我基本上电动车通勤从这头到那头也就5-6分钟，10分钟之内吧，反正电动车的这个车程就整个村就穿过去了。
感觉这个节奏还是很慢。
来聊一下摆摊吧，其实我们一直对摆摊这个事情都很感兴趣。如果说像你刚刚说像大学生嘛，那会不会他们其实刚刚去读大学，然后有了一些自己创作的一些作品之后，可能就会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卖了，然后可能到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在从事相关的工作呀，然后再开个自己的工作室，是不是这个还做起来还挺方便的？
其实我感觉就是本地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品牌，陶瓷品牌有好多都是陶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可能就开始做起来了。然后陶瓷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且便利的，所有的工厂，然后代工的、做模具的、建模的，包括就是各种各样层面上的，都是有很专业的人在去完成的。所以你如果脑子里有一个蓝图，你的品牌的一个规划的话，你完全是可以直接就开始安排。
听下来就像是他那边的供应链都很完整，你只缺一个有品牌的思维，这样一嫁接就可以创业。
对，但是我也接触到过有的那种独立人，他们会觉得景德镇那一边缺的是一个供应链管理的人才。就是他们因为相当于是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就是厂房，它都是分开的嘛，就是每一道工序它缺一个把他们串起来的人。就是你即使你可以让他们所有的工序都代工出去，但是你也得自己去跑，
就是还是得挨个自己去跑，然后把这个事情给串起来，然后最后会有个成果。但你其中你要耗费特别多的精力，其实你只是一个创作者，但你却完成了非常多程序上的供应链的人才应该要做的活。
听起来这个景德镇还有新的创业机会，就是为这个创业者提供这种创业服务。就是就因为大家可能大部分的这种艺术家就是可能不太想处理这些犄角旮旯的东西，所以各位听众们有福了，就是这儿有个新的这个创业机会。就听
写一下，
对，感觉还是挺可行的。就包括你刚刚说比如说那个什么，你在景德镇做个艺术创作，那你不得申请个什么法律 IP， 然后你要去投入工厂生产，你要有一些这种 marketing 的这种操盘，然后你要经营个人账号，什么做什么直播，搞什么摊位，管理一下库存，还有你的这个生产，就感觉这些事儿其实都不是艺术家会擅长和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所以其实有可能是可以有一些这种 agency 在景德镇这种地方服务的。我这次去景德镇旅游，我就感觉那边整体的服务水平还是蛮低的，就是就像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聊到说景德镇是不是一个商业化的地方，我觉得它现在是有一些创业者这种生态，但它是靠人在那里，是因为这些创业的人在那里，所以它有商业化。但其实本身它的整个的商业的水平和商业的模式，其实有可能还是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就像你刚刚说的，有可能是你要很老练，你要认识很多人，你才能把这个事儿做成。资源都在那里，但是它不是一个透明化的一个商业的环境，它没有这种全链条的这种，就是能让你很 easy 的一站式服务给你搞定。但有可能比如说你要在深圳，虽然你没有这么多这种人才的聚集或者是怎么样，但有可能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什么事儿，你就找一个外包商，他全都一站式给你搞定了，就你可能省很多。
就这么觉得，是景德镇可能更像一个熟人关系社会，你得需要很多的人脉资源可能帮你把这个事做起来，而没有那种很发展很成熟的服务商啊等等。
就是你要自己去建立这个网络才可以，
就等于说你虽然进入的门槛低，但其实你要往下扎根，然后你要把自己这个品牌做大做强，那其实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但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其实你不管在哪个地方，就算是我们在深圳你要创业，可能相比其他地方来比，你也会有补贴，你也会有觉得说政府可能给你的更多的便利的条件，然后给你一些优惠政策，但实际上你真正要往后做，其实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
摆摊的，就是我会比较好奇，就是摆摊这个事情像不像它不仅是一个就你的产品面向就是可能市场的一个契机嘛，是不是也可以给各种创作者这种交流的氛围，就比如说你们会不会也是在会看同行的一些生产出来的陶瓷产品啊等等。
说起这种同行就社交吧，相当于是 因为我去年一年基本上是参加了景德镇本地中等偏上的所有的市集。景德镇本地的话，我最推荐去的还是乐天市集，就是如果喜欢那种创意陶瓷，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还是去乐天比较好。然后如果比较喜欢那种古朴雅致的，那我觉得就是陶然集，春秋大集比较好。仅代表个人观点，每个人都有各自有所好啊。
但他们那个市集就是作为游客角度，就是我觉得挺神奇的。他们那个市集首先第一个你要买门票，
哎，这个门票价格大概是多少，什么范围？
30块钱到50块钱。那天乐天特别搞笑，就是乐天的集市它是团票，如果你能凑够10个人就是25块钱，但你如果买单人票就是50块钱。我们就一堆游客在那个门口拼团，就是问你要进去吗，我们这儿还差几个，然后大家一起拼团，就挺搞笑的，不知道他们怎么设计的。
还有早鸟票
哦，那我们没买着早鸟票，
提前一天好像就是25还是30。
对，你就感觉他们这些集市就是需要你做很多攻略，因为他们开的时间都不固定，然后所以你们如果要参观那个集市，最好在小红书上搜一下，就是哪天开。然后对，
乐天就是固定的每周六上午9点到12点，然后他基本上没有特殊的，可能5、11可能会连续就是2、3天这样，但是基本上不会打破周六上午这个时间。像陶然集这种，它一般是以季度吧，一个季度一次。然后像他这个老谢这次就是正好赶上了这一届的陶然集的时间，所以他去了一趟。然后像陶溪川呢，是周五、周六、周日晚上下午就是3点左右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晚上10点都有，连续3天。然后3天的摊位呢，可能有所重叠，但是不完全一样。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春秋大集，春秋大集也是陶溪川办的一个比陶然集更大型的一个集市，它主打的是国外艺术家，对，就会有一些外国艺术家的摊位在这边出现。然后春秋大集就是跟它名字一样，是春集秋集，一年两次。
那一般就去这种摆摊市集上的这种消费者或用户大概什么样的人，除了游客，是不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古董的收藏家啊等等？
说大家可能会去，因为我之前有，就是我学陶艺的那个机构里也有认识那种做拍卖的，来景德镇玩一玩陶瓷，但是主要是来谈生意的，拍行的，然后他就是来这边去淘货，或者说去反正交易，都是什么酒店包一整层，然后每个人一间，就每一个来拍卖的人住一间，很神秘，我感觉这行业对。他就是他们会去鬼市，就是景德镇是好像是每周一还是周二的凌晨3、5点吧，反正就是早上开始，然后有一个鬼市，就其实就跟潘家园，北京潘家园那个鬼市，大柳树什么差不多，但是他就是会卖一些古董文玩这种东西。
说这种应该是那种古玩街了，或者古玩市集，跟我们这个可能比较新式的这个陶瓷方面的，大家这种创作者的汇集摆摊的，这肯定不一样嘛。
你去过鬼市吗？
去过一次。
好玩吗？
好玩。
买了啥吗？
买了瓷片。
瓷片多少钱？
碎瓷片，有一个大哥，他卖那个碎瓷片是打磨成就是什么爱心形啊什么的，他自己打磨了一下。对，就是这样的话，你回来你要是镶嵌包银什么的，就直接就可以用了。它打磨成这种爱心啊、圆形、方形的这种规则形状。我记得我是砍价砍了什么2、3片一起，什么20块之类的吧。
2、3片20块。
嗯，挺便宜的。它不是那种很值钱的，什么明代、清代那些有官印的那种瓷器，因为景德镇当年，然后那个时候它是皇帝的要求很高，就是对于瑕疵品，就稍微有一点他不满意都算瑕疵，然后那些东西当时在都给摔了，都给碎了，
遗留下来特别多碎片。如果是那个时候的那个碎片，是不是也还是比较值钱？会
有一些那种陶瓷乱坟岗，就是包括现在的那个御窑厂，就我们说的那个旅游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地底下是有一些遗址的，就是它会给你挖出那种沟来，然后让你看那个地基底下全都是碎瓷片。有，其实到处都能捡到，像之前我记得小红书上有一些笔记，就是说我在景德镇捡垃圾，然后捡到一堆水杯，什么就手做的那种水杯盘子罐啊，那种就是在我们湘湖那边。然后有的就是因为有很多创作者他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嘛，然后他们自己的瑕疵品就会扔掉。
但他可能不一定会砸碎，他可能就直接扔掉嘛。
很多人去捡，就只有创作者自己看着觉得是瑕疵吧，有的东西。
对，就是可能只是跟他的那个创作蓝图不一样嘛，然后但别人看上去觉得挺好看的，其实也挺 OK 的，
而且都是手工的，手做的。
我是觉得手做这个事情给他摆摊定价，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活，然后大家来买这个东西的人他怎么样看待这个定价，就双方之间怎么样达成这个一致，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那天去陶然姐和乐天之前，我就问那个鳄梨，因为鳄梨在这儿啥人都熟，我说要碰到你朋友的东西我想买，你能帮我砍价吗？鳄梨说咱是手工艺人，手工艺人不坑手工艺人，就是都是一口价，不许砍价。然后我就知道不许砍价。对，
就他们有自己的坚持。
不是，就都不是坚持，就是有一种很神秘的那种约定，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就是特别是那种你看的作品确实做的还可以的那种摊主，你跟他说价格，他跟你报了个价格，你要砍价，他就不开心。他不像你在深圳一开始，你还会跟他讨价还价 ，argue 一下，说哎，把这个零头抹一抹啊，怎么怎么样，就没有这样的过程。你喜欢你就花钱，你要是接受不了这个价格，就人家也 不乐意卖给你。
主要是这个问题，你问我一个同样是摊主做摊主的人的话，我肯定是很能共情他们当时被砍价的时候的心情，因为我也是碰到了很多那种就是看了一眼觉得啊、哦、好贵，就是那种很多这样的游客。毕竟就是这种手工艺品，就尤其像我们这种个人的，就不是那种大工作室或者说工厂，就是以我个人的工作，比如说我给我自己标价了，相当于对我给我自己标我的人力一小时是一个什么大概什么样的价格，那我的东西就大概会这样对应的一个价值。然后我会衡量说我做一批，然后比如说我一批多少小时，然后做了十个啊、嗯，这样的话，然后大概这一个我就需要卖多少钱。就其实我不太会计算成本利润这些东西，就这个东西我也很难，尤其我也没有怎么做过账。其实我其实碰到很多在那边人他都不做账。
所以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市场大有可为，你们需要一些这种会计和税务的工作室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考虑这些问题它很分散我们的精力，就是它确实没有，就是你一考虑然后一算，哎完了，我今天然后猛猛干到凌晨五点不睡觉了，我发现天哪，最近这个不行啊，这个收支水平，然后就开始焦虑。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那边我接触到很多创作者，就是因为他不考虑太多这种细碎的事情，所以他才能潜心去做这一件事儿，然后把它做好。然后大部分可能就比较焦虑的人也大有人在，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能力去平衡自己的很多事情，所以才得必须取舍到那么精简的状态去生活在那样的情况下。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很违反你创作的本意，因为你创作只是因为你有创作的欲望，你需要创作，是创作需要你，你也需要创作，而不是说你需要拿你的创作来给它上一个这个价格然后把它卖给别人。因为你做买卖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就是相当于你给自己定了一个价格，但是定价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异化人的一个事情，就是但是创作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遵循人的本性，就是让人回到真正的人，就是人不是工具，人就是人。其实我觉得让艺术家去把自己的，比如说你让一个艺术家去算自己每个小时值多少钱，
对，这也很反人性，
就是很反人性。你是报一个什么价格呢？报很低吗？报很高吗？
对啊，所以就是在那个，就我刚刚也说嘛，我在给自己标价，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我觉得在艺术创作者来讲，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些工作时间效率去定价，其实本身对你们来说很反直觉，这件事情就是不成立的。可能更多更让人接受可能是说从这个事情的匠心的坚持，或者是我对美学的态度等等，或者是你花的是这种心血等等去定这个价，你才觉得对得起你这么多时间的一个付出。
对，所以我这个逻辑还是很跟着市场，就我所理解的这种市场啊，消费者呀，这种角度去定的。但是我也有认识一些艺术创作者，他们就是不太在意市场他所理解的大众的消费水平，或者说他的东西对标哪样的人，他都不太关心这个，他觉得自己东西价值多少钱他就标多少， 就是很清高的一种很自信的一种方式，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做不到这样的。我有见到过不同定价逻辑的，因为在景德镇那边就是你们也知道，就是有直播的产业嘛，直播产业其实很发达，整个这些链路上最前端和最末端搞得都挺成熟的，中间有很多空缺。其实就是最前端就是我指的那些基本的注浆师傅、拉坯师傅，包括搭窑烧窑的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它都是非常全面的。最末端就是我们说的陶然吉、陶西川，然后乐天，这些就是给你生态层面销售生态层面上建设的一些设施嘛。然后还有就是直播主播带货的，因为我有碰到过从最开始卖陶瓷就接受直播的，就是一些作者，他们的定价逻辑是直接把直播主播或者说商店寄售这一部分的工资加到他们的售价里。因为像直播一般是376、46，然后有的甚至是55分成，对，有的甚至是55，就看你，他一般就是跟你谈嘛，跟作者谈，然后你要是同意的话谈妥就能接受。然后包括像这种艺术商店，然后当地的一些那种小店儿里面的寄售寄卖也都是一般寄售是37，然后直接拿货是55或者46，这些都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然后有的人他定价就是会把这些东西考虑进去。
你尝试过直播吗？
没有。
为啥？
我接受不了直播的分成，我可以自己直播，但是我不能接受别人主播来播我的东西，因为我的价格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工资，我的价格完全就只是在衡量我自己的一个价值。但是因为我已经在自己的店铺去用这样的价格售卖了，我后期再涨价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信用的一个问题，对前面买的人也不负责任，后面买的人也不负责任，所以就是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过直播。
其实我没有想到他那边的直播会很发达，就我们提到直播都会想到像杭州
那边有主播孵化的很多公司，对，非常发达，因为我觉得直播很赚钱在那个地方。
这个确实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又不是去那边卖货的，我要想去卖货我干嘛在那卖呢？我要卖更高价值的东西的话，我如果只是想挣钱那何必呢？但我就感觉是不是有挺多，如果说有非常热门的创作者，那是不是直播的这些人也要去抢他的货？
是的，就是有的摊主，比如说陶西川的话，他一出摊就主播知道他今天来了，就会直奔他那儿去，因为主播手里的那些顾客也在喊着说我要看那谁的，我要看那谁的，然后他们去了以后就疯狂拿货，然后主播之间也会抢，然后他们有的也会签那种独家，独家的话你可以跟他谈，比如说有的是82，就是因为他的货热门嘛，很多人抢着要，那你说签了独家，首先主播这边他能保住这一部分客源，对，所以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事情，只要量够。
你有认识自己做直播的那种工作室吗？就自己做而做的还可以的？
基本没有，因为我的这个同行圈子我都没有那么商业的，就商业的我都聊不下去天跟他们，对，因为它违背了我的创作的意愿了嘛，相当于，对，而且做商品的，我觉得有的确实做挺成熟的，淘宝上面都能搜到的那种感觉，其实景德镇就是挺多的，因为毕竟来的游客审美水平也都不太一致嘛，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喜欢那种很可爱的，然后很卡通，很像那种小礼品的那种的人也带有人在，然后喜欢很艺术的、很抽象的人也有。所以就是创作者层面这些也都有。
所以说如果说当我们现在发现比如说哎，现在这一批顾客或者说更大多数人他更倾向于喜欢哪一种的时候，是不是创作者他本身自己的变化也会有很大的，就是怎么讲，就他可能会说那如果说我发现哎，另外那些摊主他可能卖什么样类型的东西比较多，那是不是自己的创作也会往那上面靠，就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创作可能一两个类型然后大家会买的东西，但是我还是也能够有一部分的这个收入嘛，然后再来坚持我其他的一些创作的想法。
我觉得去年就是我不是做了一批那个就是比较色彩比较丰富的那种小器皿嘛，就实用器皿类的，我当时就是因为参加了很多市集，因为我去年就是外地市集也参加，像那种艺术节啊、艺术书展啊，然后当时本地的 像陶溪川、陶然集、春秋大集我都参加过，然后当时就是集市很多，然后我又没有脑子去研发新的东西，我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我就无脑做很多器皿，因为我觉得器皿本身就是你说杯子盘碗这些东西它的形状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在做的时候我不太需要动脑子，然后我画的时候也不太需要动脑子，它只要好看就可以，然后我也可以接受它的重复，就是一个东西我做好几个一样的，嗯，这样。然后我当时就是狂做了两批那样的东西，然后去参加市集，我觉得卖的确实很好，但是我确实状态不好，精神状态不好了，对我来说，就我会觉得啊，那这段时间我对我而言可能都没有创作。
你是在上班？
我对我在当女工，就我认识的一些关系还不错的同行，他们。我觉得有的人是会受到这种市场的影响，就比如说他看到有人画小猫小狗，或者定制小猫小狗，就是定制的很不错，然后他就可能突然有一天也开始画小猫小狗，他本身可能是画黑暗暗黑的或者什么的，就完全相反，就不是他自己喜欢的那个风格，但是他知道那个风格比他受众更广，并不是说他的没有受众，只不过他的稍微小众一些，对，他就屈从于这种大众的审美了嘛，相当于，因为确实那个可爱卡通那些风格，它确实受众就是广，我也承认这件事情。
但其实这样的话，我反而会觉得，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可以吃到一波流量的红利，但这个事儿它本身就是同质化，会一定会越来越严重。你其实会就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其他的人来模仿你。因为比如说小猫小狗赛道，就是他一开始就可能能赚到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他可能就抛弃自己的风格去加入到这个事情里面，那反而这个事儿最后大家都赚不到钱，所以有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你要搞这种创意的或者是创作类的这种生意，就是就像你说的，有可能他就是要从一开始很坚持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然后要一直把这个品牌给做出来，他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最终就长期主义来看，只有这样最终才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作为创作者，我完全可以理解有些时刻是非常沮丧的，就是当你的东西相对小众的东西它一直没有被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他还心里是会难受的。就我之前有认识一个他做那种紫砂的泥板的杯子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做那种挺古朴然后也挺雅致的那种风格，结果我发现去年圣诞节他开始画圣诞树了。对，就是你会觉得哦，他希望赚钱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你会看到很多妥协的情况出现，这个时候就你很理解他，然后又觉得没有办法。
他可以在紫砂泥板上画圣诞树，
真是这样，他还是用的紫砂，但是他开始画一些什么、
小猫小狗圣诞树紫砂壶。
对，就是你很难受，你就觉得就是当你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它就像一个中断，对你而言，对你的本身的那个创作主线而言，它其实是一个中断，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分支你知道吗，我觉得它是中断了的，因为当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你那个精力就过去了，那万一它卖得好呢，那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要持续的做那个东西，还是继续完成你之前想做的那个品牌的东西。
就在景德镇这种氛围下，就其他创作者的这种方向的改变会对你影响很大吗？
我觉得不太会，其实
你还是比较坚持自己内心的那个。
对，因为我本身没有想把它做得很商业嘛，
但你想就你刚刚讲说有些创作者他没有获得其他人的就或者说他的受众的认可，一方面是说经济上面来说他可能不会过得那么的富裕，另一方面就比如说你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者，你是希望自己获得很多人的认可吗？还是说你就希望自己做的事儿能让自己满意才是 top priority？
我觉得我不一定要得到那么多正面的认可，但是我需要让他被人看，被更多人看到。
Okay.
对，就是我需要反馈，但是不一定说这个反馈一定是说这个人想买，或者说特别特别喜欢什么的。我觉得是要被看到是最最关键，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想要表达一些东西的。 啊，我希望这个表达被更多人听见，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之前我看过他的那个摊位，然后我跟我另一个朋友，然后另一个朋友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杯子画得好别致，就是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然后老马在旁边啊，嗯，就是你知道吗，一个艺人在那旁边支支吾吾了半天，然后说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说，你就是自己体会一下，就完全不是一个卖货的心态，你知道吗？就是
他可能很多创作理念是只能就是意会不能言传，
让很多人能够跟你产生那种精神的共鸣，但是不能由你自己说出来。
这就跟我最开始摆摊的时候，我需要写一些纸条放在我的摊位上，会比如说会写这东西是什么，因为我其实最开始做很多东西都不是实用的器皿，不是说盘子碗，大家根本不需要问你这是什么，对吧？你做那种不实用的东西，他们一定会问这是干嘛的，这是做什么，这是能干嘛吗？这能干这个吗？这能干那个吗？这个是什么？就会你会收到很多这种问题。
你就是要列一个 checklist， 能干的，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不能干。
会给他起一个产品的名字吧，先是一个抽象名字，然后底下可能备注一个他实际的东西是什么。嗯，就这样。
好神奇啊！你没想到，你看这个东西，它首先被创作出来，它还必须得有用途。然后才能够被大家所知道，然后你不仅看到了它，然后你还要告诉别人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它。好想跟他说它其实没有什么用途，你可以把它就放在那边，你觉得看着心情好就行了，或者看着它能够给到你一些启发，其实也就可以了。
很搞笑，我在景德镇逛乐天的时候，我买了两杯子，然后这两杯子呢，我买的时候就很明显它是一个杯子的一个形状，然后呢，它是用柴窑烧的，所以里面落了很多那种，比如说柴窑烧的那个灰落在里面，它会有特殊的化学反应，然后它的那个釉也上的不是特别均匀，有结出来那种珠。然后呢，我买的时候我就反复问他，我说这玩意儿真能喝水吗？然后那个摊主信誓旦旦的说能喝水，你放心买，就是它就是能喝水。然后我就因为他的保证，然后我又觉得这个杯子特别好看，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呢，我教陶艺的老师看了一下，说你最好不要用这杯子喝水，它里面那个金属就是有可能暴露在外面，就是你喝水的话就是担心你中毒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买回来以后，我发现这杯子不能喝水以后，我又觉得好像也可以接受，就是也还挺好看，就最后来景德镇买了两个不能喝水的杯子，就明显人家做的是杯子，但它不能喝水，但是我现在好像可以接受。
嗯，对，我也感觉好像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你去看这些创作出来这种陶瓷工艺下的这种工艺产品，或者说你就认为说它只是创作者这一个人他想表达他的一些想法跟观念，他只是通过作品的形式体现，他不是说我写篇文章然后把我的经历写出来，然后我告诉大家我什么样的感受，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获得共鸣怎么样的，但他这个东西它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让你获得共鸣的途径，那怎么样去解释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我觉得确实挺难讲的。
物质早就那么充沛了，大家什么都不缺，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追求一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那可能这东西你看着赏心悦目，它也是满足了你情绪上的一个价值，然后这个东西它背后所讲更近一层的故事对你而言很打动你，然后它也是我觉得也是让你有共鸣，我觉得共鸣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嘛。
我现在在看老谢在景德镇买的这个杯子，它那个下边确实是有那个金属物的沉积，然后再反光，感觉确实不太
能喝水的样子。
这个杯子就是一般柴烧是不能喝水的，但是它这个应该可能是先高温了再柴烧，或者先柴烧了再烧的高温，有，就是如果它是烧两遍的话，这个就是可以喝水的。
那我尽量还是不喝吧。
这个虽然我们听众没有看不到我们这一段，但是我们回头会把它附在 show notes 里面。
嗯，这个最好不要喝水，因为你看它的那个釉面是裂纹，有裂纹相当于就是那个釉它没有把里面的陶泥封死，就是水，首先水可能会从裂纹渗进去，然后其次里面东西可能会渗出来。
哎，就其实我其实还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可能会很矛盾很难自洽的点在于，就是怎么样在商业跟你保持你内心的坚持中间找平衡，我觉得很难哈。对，很难，很多人可能找不到。对，那比如说我在设计这一套产品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作为比如70%是我自己内心想做的，剩下30%是这个市场想做的爆款，就是能这样的方式来两全其美。
我觉得那就可能人格分裂了，这样的时候
或者是你有个团队，就是你做那70%，那个团队做30%的事情。对对，
一般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就是你知道你那30%是在干嘛，你很清楚，然后你把70%就是留给自己。
我觉得真正商业化做得好的艺术家或者说艺术创作者，他更多的是他能够用他非常强势的他自己的这种东西能够去教育他的受众，而不是说我把自己分裂成一半一半，就是有一半是去讨好别人，然后另一半是去我来讨好自己，而是他从始至终他要讨好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但是其他人被他的这种艺术的才华所折服，然后去选择去跟随，所以他的商业化价值其实是他能够把别人教育成这个样子，而不是他被别人教育。对，
是有说服力的强度，
有说服力，就是你的才华要达到有说服力的强度。就是所以当时其实我毕业之后我非常坚定的就是我不会做任何跟艺术相关的行业，因为真的就是艺术这个行业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业，它不像比如说像什么工程师或者是这种什么会计律师，就是你有可能在社会上你能达到前30%前40%的水平就能获得不错的薪酬和地位，但是艺术这种行业它就是你要做万分之一你才能，你要做最顶尖的人，要不然你跟其他人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你的差别是不会为你带来任何东西的，你就是要你那个才华要能溢出来，要能溢到折服别人的程度。
或者说就是那些在看到你这些作品的人，他如果看不懂或者他不欣赏，他会怀疑是自己的问题，他会觉得说那肯定是我的问题，他不可能，他这个创作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是美的，那是我不会审美。
当然也有一种艺术 PUA， 就上次那个前两天你不是去看一个展吗，然后那展里面就可多花里胡哨的那种表述，就其实真的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 title 很大的人，他可能是什么教授啊，或者拿过什么奖，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美术馆举办的一个东西，就他会有这种权威的这种 title， 会让一些人会觉得哦，这个东西一定很厉害，看不懂是我的问题，但有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人在里面去道貌岸然的故作高深，就我觉得这是现代艺术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但是是真的，就是我是觉得像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真正画的好的画，或者是你做的很好的一个器皿，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当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跟它就是能产生 connection， 是一种很自然的，你不需要任何语言和概念，你不需要装模作样的用你的权威去说服别人，而是你看到它你就知道厉害，这就是艺术，就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做所谓的艺术的门槛也没有说像文艺复兴那个时期的那么高了，
对
吧？所以像这种很闪光的作品就是很少很少，我觉得它是需要
噪音很多，
它需要就是首先我觉得天赋，然后这个人他感知世界的这种感官他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
然后包括他所经历的所看到的然后所学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就都会影响，就现在的话就没有说必须你要懂很多的东西或者怎么样才能创作，就是随便就可以，
就是他会带来一种自由，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创作，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一方小小的天地，很容易产生一些 ego 一些这种自大的这种，
就包括现在其实很多我接触到的年轻人吧，就是比我感觉不是跟我们同龄了，已经就是更年轻一点的人，他们对艺术啊，对哲学啊，音乐都就是很强的滤镜，说实话，就你只要跟这些行业沾点边，他们就会觉得非常好，非常厉害或者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趋势现在。
我是觉得我们刚刚聊这些是可能更多关于就是怎么觉得什么样是好的艺术，艺术是很主观的嘛，但我觉得不管什么样形式的音乐啊美术啊或者说是哲学等等，它如果能引起就是可能是不同国界不同的种族的人的内心的一种共鸣的情感，那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被称得上是好的艺术，有种情绪的共鸣。
我觉得艺术本身不就是无国界的吗？你不需要通过语言的沟通，你只要看到这幅画，看到这个作品，你能够产生某一些感觉，其实这个就是 connection， 这个就是人跟 人之间，你也许不一定是创作家，但你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你也寻求跟别人的联系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哎，可太难了，你现在讲这个艺术这个难题牵涉到审美，牵涉到各种多元化的问题，非常的困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景德镇这一个题目。
对，所以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艺术家。
对，你从来不对
我从来不会说我自己是艺术家，包括有的时候有人说我是艺术家，我就说我不是。
说我是个工艺女工，
对，我就说我女工，然后要么就说我就是那个创作者，嗯，对，就而已。
对，我觉得创作其实是，
创作者其实还挺重要的，
是每个人都应该创作，不管你是在做陶艺还是你就是有可能就是打一份工，你也应该要创作。就如果你只是比如说你在打工，你只是 follow 其他人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一样会很痛苦。
哪怕不在工作中创作，你也要在别的方面进行一些创作。
对对 对。
但我感觉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创造力，就是已经丧失了这一部分，早就已经被打磨都没有了，就只是。
对，但是就是被打磨以后，其实这些人不一定真的会开心。就是我觉得像社会现在很多人很焦虑，或者是就是觉得工作很痛苦怎么样，但他还得上这个 B 班，就是因为就是他其实没有在创造什么东西，他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创造，但其实他是很痛苦的。
其实反而我没有想，你看之前这种所谓的教育制度，然后我们这样子被培育起来，然后其实如果说我们能够适度的保留那一部分的东西，其实它反而才是更可持续的。你也许还是可以上班，但是你同时也在创作，这个东西就不影响了。
对，我其实觉得跟上班没有关系，只不过上班是我们生活方式被定义好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节奏，
对吧
、
嗯、
就是被定义这件事情它就是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
嗯、
就是你要屈从于过去人的这些定义好的规则、嗯、定义好的节奏的话，那就是放弃你的创造力。但是你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你自己创造的，
嗯嗯嗯，
对吧？就像我们老谢打网球，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你在创造你自己生活的一个方式，
嗯
嗯，因为他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去打网，都会
下
了班去打网球。
下次再单独开一期聊网球，
对对，毕竟不是每个人一周可以打5次网球，是吧？好，那我们这一期聊了很多我们关于景德镇的迷思啊，特别是很多跟一些创作呀然后审美啊相关的艺术的话题。我们啊，我这个时候必须要说一下，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在吃饭，然后我看了一下鳄梨画的其中一个作品，然后上面是一个杯子，然后有一个窟脸，但它其实是一个水滴，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杯子，然后我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然后我觉得大家起码可以欣赏一下美丽的艺术作品啊。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
谢，
下期见，下期见。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to. It's our house,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to. It's our song, we can sing if we want to. It's my mouth, I can